还在新年当中哈，仍然祝弟兄姐妹新年享受到主恩同在哈。我们刚刚啊读的这段经文呢、啊，其实是一段喜事哈，对不对哈？那在这个喜事里面呢，不知道大家对婚宴哈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哈？你一定参加过婚宴的啊。那这个婚宴呢，因为耶稣也参与在当中哈，所以真的是喜上加喜啊。这个喜呢，是不单单是婚宴本身的喜哈，还是宾主尽欢的喜哈。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这是唯独哈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里面哈，唯独哈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记载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约翰福音呢，这个约翰呢，就是耶稣在约旦河起初招的那两个门徒。大家还记得那两个最开始招的那两个人是谁吗？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哈，那一个就是约翰哈。那我们一般就喊他是使徒约翰，因为后来他们都是使徒了嘛。耶稣的门徒之一哈，那么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唯独的这个事件，并不是其他的福音书哈，他们怎么说，并不是其他写福音书的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很多都是这里面的见证人，那而是呢，四本福音书的写作呢，有他们各自的时间跟目的啊，那么其实他们都不全然哈，不全然。按照顺序来的，不全然。但是呢，有些段落里面你会读到一些时间，那会让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知道那个顺序。大家要有这个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要有这个背景的观念在。那所以呢今天大家有没有读到时间的这个内容啊，有没有第一句就读到了没有啊？大家有没有觉得第三天是指什么第三天呢？那当然要回去前面看啦、这个段落一定是跟前面的段落相连接的嘛哈。那么好啦，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来看，如果你没有那得回忆一下了。那这个第二章哈，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开始，那么前面是在讲什么啊？讲耶稣呼召门徒，对不对？一个大的段落，先讲到呼召这个安德烈，又呼召这个约翰。然后呢，安德烈很兴奋的去找了谁？找了他的哥哥。然后呢，这对兄弟他住在哪里？伯塞大。然后坐在伯塞大呢，这个伯塞大城里面，他们有一个同乡好友叫什么？腓力。那腓力呢？这个哎呀，认出耶稣是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弥赛亚，然后很兴奋的去找了他的朋友叫什么？拿但业啊，你知道拿但业是哪里人吗？迦拿人。你说牧师，这里没有写啦。对啦，你要读到约翰福音的尾巴你才会知道哈。如果你去看的话，约翰福音21章哈第二节就讲到拿但业就是迦拿人，所以你看耶稣的脚踪哈。我们在进入福音书的时候要稍微知道耶稣在讲这些时间地理的之前哈，他是有一个他的脚踪呢是有一些跟前面的一些关联性啊，因为这些门徒嘛，你看他们招了这个伯塞大人就去伯塞大这个村庄，然后呢又招了呢拿但业哈，是在加拿的这个地区，然后呢他们又刚好受邀去了加拿地区的这个婚宴啊，那个是在招了拿但业之后的第三天，这样明白那个第三日在哪里了哈。那么耶稣的脚踪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大的这个轮廓哈。耶稣的他这个招了门徒以后，开始要传扬天国的福音，对谁？犹太人啊，对犹太人传扬天国福音。然后呢，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这个气氛呢，很奇妙的哈，就是很诡谲的。跟谁？跟施洗约翰的时间有相关。如果你去看四本福音书，前三本福音书，约翰福音书是第四本福音书，前三本福音书都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当时的当权派的错误，这个不符合神的这个期待跟要求，完全没有遵照律法，因为这个指责就 当时的王希律王就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了哈。但是呢，事实上下在监的这个时间之前有一个还没有下在监狱的时间，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时间段落，因为耶稣今天讲到一个耶稣很重要的这个一个主题，就是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必须要很灵巧啊，不是躲避不做传福音的事，而是如何更有智慧的啊，不至于导致啊那个时候还没到哈，他要有个智慧。所以耶稣说不要随意试探神，就这个意思。他要知道他是听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是被天父的旨意带领的，他在地上还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哈。所以一直到神说时候到了啊，他受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日复活，按照旧约圣经所预言的，然后将一切显明啊，这个事情，这是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在这个时候未到之前，他所有的这个脚踪哈，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呢，会稍微的有智慧的掌握哈。就是在约翰福音有这个前面三本福音书讲到施洗约翰下监之前跟下监之后，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呢去监这个下监之前呢，就是招了耶稣招了门徒以后呢，他就特别在约翰福音的后面几章，第二章、第三章哈、第四章，我们大概都会第三章都会看谈到这件事情，谈到什么呢？有迦拿的婚宴，有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啊，然后呢，他又往南更到犹大地哈、犹大旷野去传道哈、大家知道，大家心里面要对耶稣的脚踪哈、要有一个简单的图画啊。虽然我们有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圣地，但是要对那个图要有一个印象哈、在狭窄的这个以色列啊全地啊，狭窄中间有一条河哈、就是约旦河啊。那么北边呢是加利利海哈、就叫加利利地区啊。那南边呢有死海哈、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犹大地区好了哈、那么中间呢有一个地区叫撒玛利亚地区，所以我们要有个图像哈、就是北边加利利海地区哈、加拿啦、伯塞大啦，还有这个拿撒勒啦，都在这个地区。然后呢中间呢约旦河的中段呢就是撒玛利亚地区，南边呢就是犹大地区的北边呢，哈，就是耶路撒冷，再南一点就是旷野，犹大旷野，哈。所以耶稣呢，他上这个耶路撒冷守节，从南北边到南边，然后再往南到犹大旷野去，哈，好，所以这一路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会看得到。那第四章呢，当时就发生了一个政治上的改变，就是大家很害怕，因为施洗约翰，大家心里面渴望的那个。约翰领人悔改的去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个施洗约翰呢，就下到监里面去了啊，这个政治歧视就变得很可怕。然后呢，耶稣就开始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就讲到，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了，也就是从南边呢就什么退啊，退就是隐藏的意思，他就慢慢的要隐藏在其中，但仍然传福音哈，积极传福音。他就经过撒玛利亚地，然后回到这个加利地区。后半段他的侍奉就以加利利地区为主。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耶稣的脚踪这个概念放在心里面。当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时间点跟地点哈放在心里面。那我们在那个时间空间读神的话的时候呢，就能够更立体一点，不单单只是字面哈，你也不会随意的跳过人名地名了啦哈。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哈。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迦拿的婚宴哈，这个迦拿的婚宴呢，就是在耶稣招了门徒以后。第一个实行的神迹，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读到嘛，哈，在那个二章十一节就讲到这件事情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哈，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个时间空间地图，哈，马上浮现在心里面，哈，显出他的荣耀来，哈，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啊。我们这个信他的意思不是不信哈，门徒都是信他的，但这个信呢，就是 按照我上一次讲到，你不但知道他是谁，你还要更深经历认识他是谁啊！所以这个信就是在经历啊，经历耶稣哈、啊，因为耶稣行了神迹，哇，门徒就说啊，这真是我们心中的那位弥赛亚哈、啊，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啊，那个荣耀就是显出神耶稣的神性来哈、啊，然后那门徒就信他，这个信里面包括经历哈。啊，那么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信耶稣是只有知道他，还是有更深的经历他？在圣经里面的认识这个字，认识耶稣不是只有知道，不是只有哎，我知道这个人，那认识是什么？我跟他有交往，有经历，有互动，那个叫做认识啊，否则我们只是什么风闻耶稣而已哈。那么，所以这个门徒呢就信他。好啦，考一考大家，想一想哈，这个回答自己啊。刚刚我已经讲了哈，那门徒有谁呀？啊，大家认为呢？门徒有谁？啊，已经讲完了哈，自己想一想哈。然后呢，这有时候真的是读经的时候，你有时候要停下脚步来，他在说什么？那我们呢就有一个图画，在这婚宴里面呢，至少是四加一，四个门徒加耶稣一个一起参与这个婚宴，其中还包括耶稣的妈妈、耶稣的母亲，在这个婚宴里头，负责某一个服侍的角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大家在读完圣经一段以后呢，稍微的想一下前面后面哈，你就会觉得哎呀，读经其实蛮有趣的哈。你好像要跟耶稣一起进入了那个时空哈，看这件事情如何继续来发展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在这当儿，其实是这个酒酣耳热之际呀哈，那这个耶稣的母亲就来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酒用完了，他们没有酒了。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酒用尽了，酒用尽了，喝完了就回家呗，是不是这样？我也是刚开始我都觉得喝完了就算了吧，回家吧。那他说这件事情呢，对犹太人来说哈，其实犹太人也是很爱面子的哈。那他们呢，有进入到一个文化的背景，就是在犹太的这个社交礼仪里面呢，他们有一种算是不成文的这种面子文化哈。他们呢是其实庆祝是至少大概是3到5天，或者是再长一点就是5到7天哈。那么当然了，你能够在这个5到7天，若你能够到7天啊，那真是做足了面子了哈。那新郎由新郎这一方呢负责提供这个欢庆当中所有的饮食啊，所有的饮食。那他们就像是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那样子的宾客了哈。那么如果在宴席当中哈，这些饮食供应不足哈，那是很尴尬的一个状况哈。那个尴尬到什么呢？尴尬到可能两家亲家要拍桌子的这个情况哈。为什么？因为等于是这个新郎负责这件事情，表示是什么？我多高兴娶新娘，大家知道吗？这关乎到新娘家。众多亲友，你知道他们的亲友是很像树枝一样在旁的，众多亲友们的面子哈。如果新郎这件事情没做好，那新郎可糗大了哈。那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耶稣的妈妈，我们知道耶稣妈妈叫什么名字啊？玛利亚哈，至少我们要知道一下。耶稣的妈妈呢，就把这个情况带到耶稣的面前。平常哈，我们来想想，我们平常如果遇到了一个状况，你第一个会去找的那个人会是谁？最常跟你商量事情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如果配偶不在身边，可能是你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呢，耶稣的母亲把这个情况带到耶稣面前来，有一种非常自然的情况，我是习惯了跟耶稣商量事情的人，跟他的儿子跟他的长子，跟他的这个耶稣是他的长子。 其实那时候呢，耶稣的妈妈应该已经是寡居的了，哈，因为我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的爸爸出现。也就是说，耶稣很早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30岁，那耶稣很早呢，其实就负担起跟妈妈一起承担家计的这些事情。耶稣也是木匠。也在生活在他的村庄里面，从事木匠的工作。然后耶稣的母亲当然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是遇到生活情况的时候就找他的孩子商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的母亲把这个情况带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有很大的成分是我习惯了，我遇到这个情况来，你就去跟他说了哈。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关乎着耶稣回答他的话，我们觉得好奇怪啊。耶稣回答话，我们刚刚读到耶稣的话啊，在和合本上面那个段落哈，和合本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说，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中国人读起来真怪，什么叫“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件事情引起很多大家这个解经，各种的解经家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有些翻译本呢会讲到妇女、妇人，类似这样，母亲不是母亲啊，是妇人。那妇人其实用希腊文也没有任何不尊敬的意思。其实呢，耶稣这句话在讲什么？我找了各个译本，这个译本叫做现代中文译本，它是用比较口语化的这个表达方式，为了听圣经帮助你听，就你说的时候听不会有障碍的。有时候和合本圣经呢，它比较文雅，在文雅当中就比较不那么接地气，可以这样子说了。但是大家都互相补足，没有哪一本特别不好，也没有哪一本特别必要高举，没有，只是我们大家一起在公众聚会当中要一定要用一本共同用的这叫公用本圣经嘛，我们一起共同用一个版本。那我们用的是和合本。好，那我就找到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它的翻译是比较接近现代这个学者他们觉得是这个意思的。他意思就是说，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请别勉强我做什么啊，这样子就比较明白了哈。那就是说，耶稣的时候是一个耶稣他来到世上又开始侍奉，这个侍奉，他的侍奉是为了什么？为了救赎。所以他来到世上有一个目的。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小时候在圣殿，他的爸爸妈妈找他找了3天，走丢了的事情，记得吗？那耶稣那时候被找到以后呢，他们爸爸妈妈就说：“哎呀，你知道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啊。”耶稣说什么？岂不知我应当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有没有所以那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其实他一直在这个天父上帝的引导里面。这个时候耶稣出来的服事，他要听的是妈妈的话还是天父上帝的话？这个很容易啊，大家说对了，标准答案就是听天父上帝的话了。对，但是你知道吗？对耶稣的妈妈来说，她必须要有很深刻的认识。她知道她跟耶稣相处这么久，她当然也知道耶稣是什么，是谁，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一刻呢，其实耶稣的话里面是提醒了他的母亲玛利亚，我现在服侍已经要开始服侍，我是要按照天父上帝的心意行事，所以说母亲别勉强我做什么，是这样的意思会更接近原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其实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翻译呢，比较像是说这件事情先不要把我牵扯进来，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这样子我们明白这样以后，我们就比较懂后面接着要说的话了。我们先来看这个耶稣，主耶稣的时候这件事情。这大概是我们开始读福音书以来，因为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大概会第一次碰到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的时候。其实整本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它重复出现，就跟犹太人的领袖讲时候，跟他的门徒讲时候，然后呢 到了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更伟大，他要显出他自己这个时候荣耀的身份的时候呢，他也跟他的门徒说，比较亲近的门徒说，哎，时候快到了，时候快到了，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很重要的主题。耶稣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耶稣在世上传道是为这个时候而来。那个时候讲的就是指耶稣要在地上完成救赎的使命。那什么叫完成救赎的使命？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按照旧约圣经所预言的，他自己所预言的三天后复活，而且被高举到荣耀中，就是完全彰显耶稣基督的身份啊，是神子来到世上的人子，然后呢是神又是人，那被父神高举啊，在这个荣耀当中，也就是说，在天父上帝他。这个救赎世人的计划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仰望看见的那一位哈。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展开他的侍奉，他已经开始展开他的侍奉。天父的旨意就是他唯一遵从的指标了。唯一遵从的指标了哈，那他这个侍奉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你会多次看见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在这个当中。我只举一个例子哈，就是8章29节，大家回去看哈。那他不但是要按照，而且是按照啊父神所喜悦的事来做。所以耶稣这样的提醒，大家明白那个意思啊？好，现在他的妈妈打了一个妈妈球给他了哈。那耶稣回他一个什么直球，我是要听天父上帝的旨意啊！现在就是回到玛利亚的身上了。如果你是耶稣的妈妈哈，耶稣你面临到这个情况，考验的是我们什么东西啊？你的属灵的生命的转换，你的属灵生命的转换，我要从妈妈转换成什么？耶稣是我的主。我要从妈妈转换到耶稣是我的主。所以这个对这个耶稣的母亲来说不容易。其实对我们也会哦。如果你有一个小孩跟你说，妈，我已经经过了这个祷告，我也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属灵同伴的验证啊，我要去宣教。嚯，你妈妈的爸爸妈妈的意见会不会进来啊？你有钱吗？你后半辈子怎么过？你知道对这个你要去的地方现在正在战乱呢？你有足够的 backup 吗？你有足够的属灵的支撑吗？这叫做什么？有一种冷叫妈妈冷，同样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当我们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到耶稣的主权里面去，耶稣的主权里面去。当我们跟人际互动里面也一样，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会也想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我们说话的这个对方，他的生命主权是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很容易用我们是长辈啊，也许有时候用牧师，我们就越过了某个权柄，那是这一位，你说话的这一位，他跟天父上帝的关系，他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要引导，我们要传福音，这都应当啊，绝对是。但是有一个位分不能越过，那就是什么？他跟主有一个关系。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祷告。我们能做的就是跟我们的主发生关系嘛。所以很多时候这是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有这种智慧哈，就是怎么样不至于越过了这个位分。我们现在讲话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也是我也是一直在学习的，用什么样子的位置，什么样子的位分 我是牧师，没有错。很多时候我是用牧师的角色，但我也是弟兄姐妹，对不对？啊，按牧师的职责，我有牧师的职责跟角色，但按弟兄姐妹，我也有弟兄姐妹的那样子的角色。所以我常常也要去想，啊，我常常要求神给我智慧，啊，我们是一起什么？又或者我什么时候要站出来，按照牧者的角色说什么做什么？这个是神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哈。好，主耶稣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部分。那你看后面接下来讲的话，这就是玛利亚她属灵生命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很快的转换啊，经文上说她母亲对佣人说：“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这是一句话。但是呢，你知道吗？这句话其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时候呢，她就转换的很快，还转换到是用信徒的身份来回应耶稣啊。耶稣是他的主啊，是他的啊，这个啊，尊主为大，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哈，他这个特质哈，就是耶稣的母亲，他最清楚耶稣在当时，比门徒更清楚他啊。那么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母亲有没有因为耶稣说那个话，母亲，我与你有何相干？那个话就退却，有没有？哎，没有哎。你看他进一步的啊，很快的啊，他们又觉得，哎呀，我这做妈的真没面子，使不动儿子。没有啊，他很快的把他的信心用在这件事情上。他相信耶稣他是掌权的，他相信耶稣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决定，他跟天父上帝有自己的决定。所以玛利亚并没有说：“哎，耶稣啊，是不是要去买酒啊？耶稣啊，该怎么办呢？”哈，继续追问下去。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怎么办呢？哈，没有，他立即用那样子的一个相信哈，交托，完全把事情交在耶稣手上，而且相信耶稣，这是玛利亚的信心啊。这其实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她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祷的人的特质。你有没有替别人代祷过啊？有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学到一件事情啊，学到我们关心不是只关心啊，这个祷告不是只关心我们自己跟神的事哈，我们自己啊是周遭的事。这代祷啊，代祷这件事情就看到在玛利亚的特质里面，他关心的是别人正在面临的窘境。他关心的是很可能两个家族哈，他们在这个关系上呢决裂，赶快他就把这个事情交在耶稣的手上。他对耶稣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信心。哎，我们有没有祷告的时候呢？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既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特质，我们又知道他们面临什么境况。你看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哈，这彼得书信讲到我们是被神招来做，在新约里面做君尊的祭司。什么是祭司？一边是神，一边是人，我们把什么，哎，我们做中间的那个代祷者哈。玛利亚就是这样子，她热情热心，然后呢愿意体贴别人的需要跟软弱，他知道他们现在需要耶稣啊，他就把这个情况带到耶稣。但是他没有圈着，他有很大的特权嘛哈，认识耶稣啊，他没有圈着耶稣非怎样不可，没有哈，他就是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这是我们要学的，而且相信耶稣他一定会走出，或不管他做与不做，绝对有耶稣的美意，你相信吗？不管他做与不做，他一定有他的美意，你相信吗？再问一次，你是一位代祷者吗？是不是常常把我们跟孩子的事情，我们跟配偶的事情，这也是另外一位跟主有关系的，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来祷告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看到这件事情我自己深刻的也学到很多哈。好，这是一个 耶稣对佣人后来做了什么事？我们看这一段哈。耶稣对佣人说，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对佣人说，倒满水，把缸倒满水哈。然后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啊，管事的，他们就送去了。其实这些佣人们只要做动作就好了，这看起来很简单嘛，哈，这个不难嘛。如果你是佣人呐，我们讲白一点，如果你是佣人，你会这么简单吗？倒满，宾客都来了，还要把这个要洗手洗脚洁净礼仪哈，洁净要进入这个宴席之前，要犹太人很讲究的，所以要用很多的水嘛哈，倒满，倒满了完了之后呢，还要舀出来，要舀出来哈，舀出来还要送什么？送过去。你会不会觉得送洗脚水出去是很奇怪的事？我们用人，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用逻辑去很理性去思考这件事情的人，你觉得有这么简单吗？不容易哈，你一定心中充满了问号。但这些佣人们，他们很顺服的，就做了这些事情。经文上是这样子说，对不对哈？我们看到佣人们啊，就真的照做了，就发现。耶稣的神迹里面常常会用到人的部分，佣人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然而这些人就被耶稣使用，这个在神迹里头呢，不是让人来做神迹，不是，而是在这个神迹里头呢，他所显出来的会有人的参与里面，你有时候会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哈，经文告诉我们，后来看见耶稣荣耀的而更加信的是谁？是佣人们吗？没有，是门徒，是门徒啊！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你知道，这些仆人们呢，顺从耶稣的命令而行，虽然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哈，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他们没有发出这么多的疑问，让这个顺着这件事情而做哈，顺服耶稣的命令而行。他们也看见了神迹，因为这个管事的人就去问新郎，管事人尝了酒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酒，而且是压后的哈？为什么叫压后？因为客人来呢，为了热情都是要给最好的，那等到他们嘴巴都麻了，喝到已经分不出是好是坏了，才上次等的酒哈。可是呢，这个好酒居然还在后头出现，那所以其实仆人们他们是很讶异的参与了这件事情啊，他们看按着耶稣的命令而行，也看见了神迹，但他们却没有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是耶稣的神性，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认识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他们不像那些门徒，本来心里面渴望弥赛亚，而且有了旧约见证，有了施洗约翰的见证，而且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他们所认识的这位弥赛亚，他们所承认的这位弥赛亚，没有那个过程。你没发现这件事？那这些仆人们呢，他们顺从耶稣的命令而行，也知道很特别，竟然洗脚水洗手水啊，可以竟然就变成酒，他们也摸不着头脑，他们也没有兴致更加知道怎么一回事。然而只有经文上告诉我们，只有耶稣的门徒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就看见了，不是神迹而已，他们看见的是神迹背后耶稣的那个神性的彰显，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也来问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希望看见耶稣你显神迹啊，你显神迹让我更信你。我跟你说哈，耶稣有耶稣的主权，对不对？再说一次哦，耶稣有耶稣的主权，他若愿意显神迹而不至于败坏你的信心，他一定乐意。 若他显神迹，会败坏了你的信心。我想他不乐意，他不乐意。你知道在旧约有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旧约我们读圣经读到出埃及了哈。那接下来哈，会慢慢的读到民数记。民数记里面就记载一件事情。那时候呢，出埃及以后的这个以色列人，哎呀，你知道出埃及以后的以色列人不到一个月啊，看见耶稣看见那个神啊为他们开了红海走干地的神迹以后，这不到几天，过了那个红海，就开始因为吃没吃，水是苦，就开始什么埋怨神。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的本性是不会愿意也甘心看见神的荣耀。好奇怪哦，我们真的在历史上看见这些事情，真的给我们引以为借鉴。耶稣肯定可以行神迹，他也行神迹，可能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说，新郎知不知道耶稣显神迹？不知道啊。但他有没有蒙受益处？有啊，他并没有落入那个可能两家亲家要这个撕裂关系的这种窘境啊，他是蒙受益处的人。你我可能就是在这个神迹里面，而我们不知道感恩呢。当你特别要求神迹的时候，我真的要求你看见一件事情。这也是使徒约翰要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知道，他记载了非常多的神迹。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比较后面，20章。他说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啊，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是没有记在这个书上的。好，我们后面一起来读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话请大家回去务必务必反复反复的读。神迹绝对不是神的目的，而是叫我们能够信耶稣的名得生命。在犹太人用这个谁的名字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我们之前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也问，你是问神是什么名字哈。那个名字呢，其实在犹太人的观里面，当他说他的名，那个名的时候呢，是包括这个人的属性跟人的作为，包括神一样，所以神有一个名字，那犹太人是不敢直呼上帝的名字的。那如今呢，耶稣呢，他把他的名，他的作为，他在救赎上的事情彰显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因他的这个名，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可是大权柄，因为他为我们赎了罪，他又为我们赐予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之外，在神国里有份，得到不能震动的国之外，而且那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了一个生命本质上的改变。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呢，这句话呢，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神的作为不是只叫我们在这个地上得了神迹。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在谈是要传福音给我妈妈，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耶稣复活，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没有听到后面新的生命，他只讲他为了要抵挡我的话，耶稣复活的话，他说复活有什么？我从小他从小他的舅舅就是我的舅爷，那时候以前在乡下，就是我的舅爷他这个过世哈，那我们都是把尸体要放在棺木哈。那么他说就在要放进棺木的时候，他醒了，他也复活了。你看我妈妈要抵挡我，还连这个他都偷得讲。我那时候还真没智慧，也没有言语。请问一下，我舅爷就算复活了， 请问他还是死了，对不对？对吗？关键就在这。耶稣要我们有生命，是让我们在地上享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人本来跟神当有的关系要恢复，而且在这个恢复以后，到了永世当中，神在这个世界会有一个更新，在永世当中我们跟神有一个真正完全亲密的关系，如同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他得他当得的荣耀，我们回到作为一个人当尽的那个位分。我们现在都是堕落的哈，没有办法进到那个位分。所以这本福音书他告诉我们的，他写这些事情的目的，所以我们对神迹要有一个合乎中道的这样的认识。好，我们来谈谈耶稣变水为酒这件事情，显出他的荣耀，耶稣的作为彰显他的神性。那么他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到，还没有完全到，所以呢，他彰显他的神性，只叫那些真正信他的人可以更加的经历他。如果耶稣在你身上，在你周遭，你经历到耶稣更深刻的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每一天有圣灵的引导，主耶稣在天上天天为我们祷告。当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门徒说，主耶稣你祷告，请你教我们怎么祷告，他就把主导文教他们，这是一个原则。那你想想看，主耶稣在天上会不会仍然按照这个原则为我们祷告引导我们？会呀。他难道还要我们每天为我们的日用饮食忧虑吗？他难道还要为我们生命没有被引导、被保护、被看守、被带进羊圈忧虑吗？没有啊，你的忧虑只能让你看见自己没有充足的信心信靠耶稣，你又看见自己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主耶稣手上，你只看见自己，只看见自己的肉体情绪等等的这些的问题，而忘了看见主啊，你正在带领我，你带领我去到你要我去的那个生命的美好之境地。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每次来主导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像耶稣天天在天上，复活的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愿你我的生命都能够什么，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地上是你我要像仆人那样子顺服去行的，以至于叫世人看见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然后我们说阿们阿们。耶稣的荣耀是表明他的救赎是要带来本质上的改变，本来是水，现在是酒，本质上的改变，不是水里面泡酒，不是掺和着的，乃是本质上的改变。读化学就知道，水是 H2O， 酒是另外一个乙醇，所以不一样的分子完全都改变了。他也说明了一件事情，他要把旧约的这些宗教礼仪条例，这些洁净的条例全然更新，在他的一次献上永远献上里面，他全然更新，更新到什么？让我们因着他的完整，因为旧约的这些礼仪跟这个什么什么宗教的条例，是叫犹太人他们守得很辛苦，他们要靠着自己的手去做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而完全的耶稣替我们做了这个，使我们在父神的面前，我们被视为用那个什么越来越完全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信他的人，我们生命也将要本质上的改变，本质上的改变。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我们里面是有圣灵，有神的永生神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以前旧的生命是没有的那种属灵生命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忽了，你所领受的救恩是多么的浩大，是多么的超乎你所知道的，你的头脑所知道的。就唯有你来信耶稣了，你说我愿意，虽然我还信不够，虽然我还知道的不够，可是耶稣有是这样说吗？你来，你只要相信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你来相信， 我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经历我是怎样的一位救赎主。这个就是本质上的改变，你要跨出那个新的那步，像门徒一样。耶稣变水为酒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第三点，这是一个喜上加喜的婚宴。这管筵席的呢，尝了酒啊，不知道从哪里来，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你看那管筵席的呢，就把新郎来说了一顿，他说，哎，人家都是摆好酒先，然后等喝够了再摆次的，你却把这个好东西留到最后。我们来看看新郎。新郎虽然完全不知道耶稣变水为酒，却仍然受到了祝福，不但解决了酒用尽了的窘境，宾主也都尽欢，对不对？同样的，虽然他不知道，他也蒙受祝福，这实在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怜悯啊。那么我们也常常是在被祝福当中而不自知的人，所以有时候呢，为什么这个凡事谢恩呢，不容易哈。凡事谢恩，新约有告诉我们，我们凡事要谢恩，因为我们已在神的保守里，已在神的什么眷顾里，已在神的引导里。作为基督徒，我们凡事谢恩，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在那个事情里面紧紧抓住神的带领跟神的美意，把我们带进对我们生命更有益处，看见神的作为的那一块。那么尽管喜上加喜，前面的欢乐的时间，加上后续耶稣给他们给上好的酒，这样的喜上加喜的宴会，终究有一天他们要散会，对不对？七天满足了，但是耶稣解决了一个困境，那但是呢，仍然要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里面。那么我现在跟大家来探讨一件事情，宴会里头的欢庆，人生有聚也有散，尽管宾主都尽欢，但是我们来想，我们人生有没有恒长的喜乐？那恒长的喜乐又从哪里来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耶稣帮助他们从酒不够到酒，喜上加喜，延长了他们的喜乐，但终究他们要散去。有一个心理学报告很有意思，他在讲一件事情，他说，当你有多兴奋，你知道吗？当那个情绪下来的时候，你就要付上多大的这种低潮。大家知道那个震荡吗？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没有情绪，当你很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他有一个图就是这样，情绪很高昂的时候，其实当那个散的时候，你会付上一个代价，就是什么？情绪非常的低落。相对你一定也经历过这个，所以你对人生相聚的喜乐跟离散的悲戚，你如何自处？哪里找到人生可以有恒长的喜乐？传道书，我们曾经在几年前来查考过旧约的传道书，这个是一个所罗门王，大家知道这个圣经上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神赐给他聪明，他不管学什么他都有那样子的聪明比当代的人比我们更是，因为后无来者嘛。那么他也在寻找那个意义，他就在问自己，人生有没有恒长的喜乐？他就问自己。我把这段经文呢用的是圣经当代译本，我们互相补足那个经文的内涵所以用不同的译本圣经当代译本来讲这段话我就是指所罗门，他呢很有意思，他就想问人生有没有恒长的喜乐。你知道我在欢乐的宴会当中里面，我开心的喝酒这个助兴，开心的喝酒，他我心里想，来吧，那么我来做一个实验好了，来吧，不如我尽情的享乐，我宴乐365天好好的享受，看看我在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恒长的喜乐。 结果这也是虚空。他经历到的那个震荡，你有多那个，哎，下面就有多那个。怎么欢乐就是不能恒长，而我要落入怎么人生在这种没有意义当中？我欢乐里头找不到人生的目的，我悲伤里头也找不到。他结果自己呢，给自己下了一个暂时的结论。欢笑只不过是一阵狂妄啊！当我们这个身心灵发展到最大，那叫狂妄啊！欢笑不过就是一阵狂妄，享乐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我带不进去永远的喜乐里面，我没有得到那个东西。他就自己下了一段结论，他说：“原来，哎呀，以我的聪明啊，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原来我们活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是欢乐有时，悲伤有时，同意哦？啊，欢乐有时，悲伤有时，对。啊，原来我的生命，我的人生里面啊，工作有时，休息也有时啊。”他就观察到这个，这已经是很聪明的结论了哈。但是他说，因为神也要我们，神不要我们做没有感觉的人啊。他新约里头也讲，我们要与同乐的人同喜的人，与喜乐的人同喜，对不对？好，与悲伤的人同悲。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但是有一个在生活底下，不是只有生活底下。当如果我们仰望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位创造主的时候，他是愿意给我们真正的人生定位跟意义的那位主的时候，如果我们信靠他，我们的喜乐里头有生命的意义，有神的美意；我们的悲伤里头，悲伤有时，有神的旨意跟带领，让我们看见生命该如何有智慧。这个是在传道书里面讲的。如果我们找到那位跟上帝连结的道路，我们必要在喜乐里头跟悲伤里头找到一种稳定的东西，那就是平安与喜乐。那耶稣就是这个道路，展开了这个道路的那一位，对吧？啊，有时候觉得读传道书，每次都会发人深省啊。大家有空可以去把它读一下。耶稣基督他在离开世上的时候，跟门徒的这个面对面，眼睛可以看得到，他们那时候是用肉体的眼睛看耶稣，偶尔被打开一点信心的眼睛。好，那耶稣就说，我的时候到了，我要去上十字架咯。我告诉你们，我上十字架之后，你们不要忧愁，你会暂时跟我分离哦。那分离的时候你会很忧愁，可能外面有逼迫，他们要抓你们哦，这些的。然后这个，但是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一旦去受死之后复活，我天父上帝呢会差遣圣灵进到你们的生命里面。好，那个时候你们，现在你们那个时候就不再是用眼睛跟我相处肉体的眼睛，而是用属灵的信心。而那属灵的信心，圣灵会帮助你头里头有那样子的信心来奉我的名求所以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前后背景是什么是讲到我们真的已经在耶稣的救赎真理里面得着了真理的道路，然后呢又得着了救赎的恩典，然后我们所求的不是妄求，乃是按着神的心意求的时候，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就是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所有的救赎的作为刚刚讲到名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你们心里面的任何的忧虑来到父神的面前，他都叫你们的喜乐是可以满足的。什么叫喜乐可以满足？就是神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这在箴言说的。好，神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你可以满足，你会因着耶稣的作为，你所经历到更深刻认识耶稣，你也抓到了你现在处境里面要寻求的道路跟出路，你得着了这个智慧耶稣与你同在，经历这一切，尽管你可能受苦，尽管你可能脱离苦难，不管你经历到什么，都因着耶稣的同在与智慧与加力量与扶持与恩典， 你的生命是没有忧虑可以满足，可以放心的，可以放心的。这时候你可以放心里头，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像泉涌一般的那种力量啊，只有你经历才会知道，像泉涌一般的力量拖住你，就好像你在游泳，你不用挣扎，有浮力啊，就可以飘在水里，就像那样。然后呢，你会知道你有勇气可以往前走啊，那个喜乐绝对够你用，那是满足，满足的，绝对的啊。这个还只是我们在地上的属灵生命，因为里面是有圣灵，圣灵是我们要去天上跟主见面的时候的凭据啊。以弗所书，这是一个头期支票啊，这够我们用啊。所以我们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正道？会，但这个正道会回到什么？耶稣的美意、旨意跟带领跟扶持里面，我们会更深刻的经历到那个满足的喜乐。我们的生命就会什么更带着信心往前走下一个阶段，就看到三一神的作为。启示录，大家知道启示录哈？启示录呢是讲到世界的末了的一些事情，它是用这个很多的是预言哈，预言的方式来说的。其中有一段在十九章，它就讲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好，要将荣耀归给他，记得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是指谁？耶稣基督。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心腹是指谁？我们信徒们，教会们，众教会，我们聚在一起，教会，心腹是指教会，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用婚娶来比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是完全的同在。我们现在是什么？在地上是借着圣灵，可是呢，当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信徒教会要跟耶稣基督完全的同在。哇，他就用婚迎娶新郎跟新娘的那种二人合为一体来比喻，那时候我们的喜乐是更加的满足。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再来，而我们现在就像是待嫁的新娘，我们渴慕耶稣基督的到来，新郎要来迎娶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哎，如果我们是待嫁的新娘，我们有没有渴慕新郎啊？我们问问自己哦，我们对主有没有渴慕啊？不要主来要迎娶了，找不到新娘在哪里啊？你还在世上游晃啊？啊，新娘，你们预备好啊？老远听到那个脚步声，老远听到那个敲锣打鼓声，你就知道新郎来了，要欢喜快乐，你要警醒，然后呢，预备好自己啊，你要穿好你的细麻衣啊，新郎要来迎娶我们所渴慕的耶稣，我们所爱的耶稣，我们就完全跟他的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当欢喜快乐，这个喜乐呢，会更加的啊，在勇士当中啊，成为一个大的庆祝哈。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呢，完全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天上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欢庆，我们要欢喜快乐啊。那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婚宴哈，你期待吗？我很期待耶。好，所以难怪哈，我们当我们想象到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看见，你知道我们自己生命未来要去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就不会飘摇，就不会飘摇。讲到新郎跟新娘这件事情，施洗约翰呢，他就曾经见证耶稣是基督，人家说哎，你是不是基督，他说不是啦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娶新妇的就是新郎那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主角。新郎的朋友讲的是自己，讲的是施洗约翰，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因此我喜乐满足了，因为我看见了那位新郎已经来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讲这一段呢，让我们知道回到施洗约翰的见证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作为？我们是不是凭着信心来信靠耶稣？我们是不是看见这些见证人他们的信心是何等让我们的羡慕？而我们的信心也可以经历到那样，只要我们随时随刻跟耶稣一起，按着圣经的启示的耶稣，我们一起在生活里头与耶稣同行，他正带领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母亲是一个美好的代祷者，愿我们的生命成为神所喜悦的代祷者，让我们一起经历神，也看见神要来迎娶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预备好的，真心为主预备的，让我们能够跟主的关系完全按圣经所启示所预言的那样，我们会有一个大的欢庆在天上举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将我们在末世当中要亲自经历耶稣基督完全与他同在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就好比在地上的婚宴一样，那个喜乐是不会断掉的，那个喜乐是被充满的，那个喜乐是看见神的荣耀而应当有的喜乐。主啊，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就在你的救恩里头是有份的。主啊，我们是一个待嫁的新娘，让我们天天渴慕耶稣的同在，天天渴慕见到新郎来迎娶，保守看顾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所献上的，是合乎主的心意，也是主得荣耀的。赞美主，归荣耀给神，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